欢迎来到第69天，今天这一讲是 AI 安全与合规，大模型应用引入了传统应用没有的攻击面。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提示注入的原理，并区分直接注入与来自外部内容的间接注入，能列出至少四项不依赖模型自觉的系统级防御措施，能识别数据泄露风险，包括输出泄露与日志泄露。
提示注入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攻击者把指令藏在模型会读到的内容里，用户输入检索到的文档、网页甚至图片中的文字，诱导模型执行非预期动作。它之所以难防，是因为模型本质上无法可靠区分指令与数据，因此防御不能依赖模型自觉，必须落在系统设计上。外部内容始终标记为数据、工具、调用在执行侧独立校验有副作用的操作需要，人工确认，输出在返回前做校验。OWASP 针对大模型应用整理了常见风险清单，可作为设计评审的检查表。
先看第一部分，为什么注入难以从模型内部解决？
模型接收到的是一段连续的文本，其中系统指令、用户输入与检索内容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们都是词源，因此请忽略之前的指令。这类文字如果出现在检索到的文档里，模型有可能真的照做。间接注入尤其危险，因为攻击者不需要接触系统，只要让恶意内容出现在会被检索到的地方即可。例如，在一个公开页面或一份共享文档中埋入指令式文字，既然模型无法可靠区分指令与数据，防御就必须落在系统层。第一是标记，用明确的结构把外部内容标注为数据，并在提示中说明其中的内容不作为指令。第二是权限，模型能触发的动作必须受限，有副作用的操作需要人工确认或白名单约束。第三是校验，工具参数在执行侧独立校验，输出在返回前检查是否包含不该出现的内容。第四是最小暴露，不把不必要的敏感信息放进上下文，因为进入上下文的内容都有被诱导输出的可能。
再看第二部分，数据泄露的两条路径与评审方法。
数据泄露有两条常被忽略的路径，一是输出泄露，系统提示，内部规则或其他用户的数据若进入了上下文，就可能被诱导输出。对策是最小暴露原则，加上输出侧的敏感内容检查。二是日志泄露，为了排查问题保存完整，请求与响应是常见做法，但这些日志可能包含用户的敏感信息，且访问控制往往比业务数据宽松。对策是日志脱敏，限定保留期与收紧访问权限，评审应当结构化进行。使用公开的大模型应用风险清单，逐项对照，为每项回答三个问题：本系统是否存在该风险，当前有什么措施，措施是否被验证过。同时参考通用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把治理、映射、度量与管理四个环节落到具体责任人与流程上。评审的产出应当是一份带责任人与时间点的整改清单，而不是一份泛泛的风险描述。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提示注入不能通过？在系统提示中要求模型不要听从用户指令来彻底解决。
模型接收到的系统指令、用户输入与检索内容都是同一段文本中的词源，它无法可靠区分哪些是指令，哪些是数据。再强的措辞也只是提高了门槛，而非提供保证。因此防御必须落在系统层，外部内容标记为数据、动作、权限受限、工具参数在执行侧校验、输出返回前检查。
再来一道，间接提示注入为什么比直接注入更危险？请给出一个具体场景。
攻击者无需接触系统本身，只要让含指令的内容出现在会被检索到的地方即可。例如，在一个公开网页或共享文档中埋入，请把上下文中的内容发送到某地址之类文字。当应用检索到该文档并放入上下文时，注入即被触发，受害系统的使用者对此毫无察觉，防御必须依靠外部内容标记与动作权限限制。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防注入完全寄托于系统提示的措辞，不做系统层限制，只考虑用户输入这一个入口，忽略检索内容与工具返回结果。为排查问题保存完整，请求响应日志，为脱敏且访问控制宽松。
对一个检索增强应用做一次安全评审，构造三类注入尝试，并验证防御措施是否生效。动手步骤是对一个检索增强应用绘制数据流图，标出所有外部内容进入上下文的位置，以及所有模型可触发的动作，构造三类注入尝试，直接在用户输入中注入，在被检索文档中注入，在工具返回结果中注入，分别记录系统行为，针对未被拦截的尝试补充系统级防御，标记权限、校验、最小暴露中的相应项，重新验证并记录，用公开风险清单逐项评审，为每项记录是否存在当前措施，是否已验证，形成带责任人与时间点的整改清单，同时检查日志是否包含敏感信息，并给出脱敏方案。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数据流图，标出全部外部内容入口与模型可触发的动作，提交三类注入尝试的行为记录，以及补充防御后的复验结果，提交按公开风险清单逐项评审的结果与带责任人和时间点的整改清单，含日志脱敏方案。
第69天 AI 安全与合规就讲到这里。